家长会老师，我们家会也是家会想，就是和想联合这父母亲啊家庭来培养下一代，带领我们下一代。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像现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个仇敌众多，孩子非常的厉害，我们需要有三股绳子才能把我们的孩子带起来。这个我们经常讲，要有三股绳子。那么家庭和教会呢，是中间的两股绳子，我们要把这两股绳子紧紧的连接起来，要把它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这个家长会每两个月呢就要来找孩子，每两个月就来找孩子。所以我在想，我们特别要谢谢这些父母亲，虽然好像不多，但是我相信我们是以等待命，将来都要，就是我们要真的特别谢谢你们，就是说可以来参加这个家长会。也你知道我们的儿童教会有两个网站，对不对？就是微信，对不对？有一个小班微信，有一个少年班的微信。所以也特别谢谢这些父母亲，你们任何一个在微信上对我们的表示的感谢，还有你们的参与、你们的见证，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要真的代表我们儿童教会的老师，还有代表我们的下一代，向你们表示感谢，谢谢你们。第一个想讲的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家长会是有方向的。我们的方向呢，就是这个题目说的，我们是要就是要培养兴起燃烧的心灵，就是要兴起这个我们的下一代是爱耶稣的，是火热爱耶稣的下一代，这是我们的方向。所以我们上一次了，我们这是有一个系列，所以我们上一次呢是讲。成为榜样。刚才小安问我，就说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回馈，我说我还不是很清楚啊。但是等一会儿，玛丽莎姐妹会为我们做一个见证，就是兴起榜样。然后我们这一课呢，就是讲爱的榜样。这一课呢，那个材料在后面，等一会儿你们可以去了。它是一课只有一半，大约一半，因为另外一半完全弟兄还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但是我看这一半呢，它那个内容也蛮完整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等一下做牧师会为我们就是来讲解这一半，然后也给我们一些指导啊。在他讲之前呢，我们会要请玛丽莎姐妹就为我们做一个见证，就是成为榜样。我觉得这个见证挺好的，然后我们做一个见证。如果其他的家长们也有见证呢，也可以来讲一下啊。然后。总是讲完以后呢，我们会要请信华总看一个视频，哇，看一个视频，然后接下来以后呢，我们就会讨论。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时间呢，先交给玛丽莎姐妹。
其实呢，这个也不是见证，是我自己的一个认罪悔改啊。就大概在几个星期前呢，有一天。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在宣告，就是说我们那个神家的文化要拥有，所以呢，我就在那讲拥有教会，拥有牧者，拥有小组。然后突然当时候呢，我觉得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有拥有我的儿子。然后呢，当时候我觉得当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呢，实际上我心里第一个反应是，我怎么会不拥有我的儿子呢？因为呢，我觉得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老公就是说，我们结婚了，你跟你的儿子就是一体的，我不能切割你的儿子，说不要你的儿子，只跟你结婚哈。所以实际上我们结婚到二月份也快八年了，我觉得就是说从那个结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头脑里，在心里，我就说我要接纳这个孩子，就说我要接纳这个孩子。但是我觉得那天神提醒我说我没有拥有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愣了一下，我说我怎么没有拥有呢？然后呢，我就觉得神就是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我是用我的头脑，用我的嘴皮，用我的心在说我拥有，可以说是接纳，但是不是拥有。然后我就觉得当时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 我没有用灵来拥有这个孩子。那所以呢，当时呢有那样的感动以后呢，我就刚开始就是因为我也一直在为我就是说想要有自己肉身的孩子在祷告，所以呢就那种感动就是说我一直在求神给我一个肉身的孩子，但是已经存在的这个肉身的孩子就是我们家的 Kevin， 我好像没有完全的拥有他。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先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呢我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大声的宣告 Kevin 是我的儿子。可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第一句话真的不晓得为什么就好像很难说出去，就是说 Kevin 是我的儿子，就是那种真的是在灵里的说 Kevin 是我的儿子。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我就说我一定要把它说出口，然后呢我就开始在那大声宣告，我就一直宣告说 Kevin 是我的儿子， Kevin 是我的儿子， Kevin 是我的儿子。我就在那客厅里面大声的一直在那宣告，然后一直到我就在又是眼泪又是满身汗的这样子在那一直说 Kevin 是我的儿子，一直到我觉得我整个灵好像把那一句话吃进去的那种感觉。那所以后来当天晚上我们家庭祭坛的时间的时候，那 我老公就说今天你要分享什么，我说我要来认罪悔改。那我就觉得呢跟神认罪悔改挺简单的，对吧？但是呢要跟孩子认罪悔改的时候又真的很难。但是我就觉得今天早上既然神让我从第一句话把它冲出口开始，一直到我觉得我把那句话吃进去到我的灵里面的时候，我今天我就必须要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在 Kevin 的面前就跟他认罪悔改，我说请你原谅我，在过去的这八年将近八年的时间，妈咪没有完全的真的是去拥有你，然后我就说请你原谅我这样子。后来那个 Andrew 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拥抱一下妈咪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我就他就站起来拥抱我，然后结果那一天呢我老公呢也来跟我的儿子认罪悔改。他跟他认什么呢？他跟他说就是他们离婚，他并因为当时候孩子也还小，八岁的时候，所以他并没有把离婚的这个错并没有跟这个孩子认罪悔改，因为他可能认为你还小，那这是父母的事情，所以不需要跟你解释或说什么。但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些年来我们也知道离婚对这个孩子是有很多伤害的，但是就是说Andrew 从来没有跟儿子就离婚这件事情认罪悔改过。所以后来那天晚上就是 Andrew 就离婚这件事情就对那个 Kevin 来认罪悔改。所以当天我们两个就做了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所带来的突破是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家的 Kevin 他是比较深沉一点，就是说他不太容易去把他的感情释放出来。然后呢所以之前我们家庭祭坛我跟 Andrew 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不要求孩子说什么，我们就自己先认罪，就认我的罪认他的罪，跟他认罪或他跟我认罪，就是我们彼此来认罪，但孩子认不认没有关系，我们就来认。所以我们那天我们也没有期望就是说孩子要说什么。所以后来第二天家庭祭坛的时候，然后就 Andrew 就问说 Kevin 你今天要不要分享，他就说我要，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说好，那 你来分享，你要分享什么？然后他就突然说他说妈咪，我觉得我们家是很幸福的一个家庭，我们家是一个很蒙福的家庭。 然后呢，我就说，哎，这个孩子他怎么会突然这样讲？然后他就开始有条有理的说，他说，因为我看到妈咪早上起来在那敬拜赞美，在那里为别人祷告，然后去上班，回来的时候呢，就烧一顿很好吃的晚饭，然后趁着晚上要内在生活之前，你又赶快抹地板。所以他就说，我就看到妈咪很有条有理的来管理一天该做的事情，然后呢好像吃饭又都吃得非常的丰盛，然后呢家里好像很多来的人也很喜欢，所以他就给了很多的理由来 support 他讲为什么他觉得我们家是一个很幸福很蒙福的家庭。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感恩，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的孩子是比较感情比较内敛，他是好像每次我们在感恩的时候他总是很简单的带过，但实际上我就发现，当我们前一天我们很坦白的跟他认罪悔改，所带下来的就是他的一个情感上的那个释放。然后我们后来现在也发现，我们在家在敬拜站的，因为实际上他是不太懂得中文的，所以他就是 copy 我们在唱什么，他不是很会大声。但是从那之后的几周，我们发现我们在礼拜三的那个内在生活清云，他也开始跟着我们唱，跟着我们跳。然后就是说，好像就师母提到，他到教会来参加那个青少年的清云，他开始会站在前面去祷告，而且可以祷告很长，或者就是说他可以祷告比较深，就是他整个好像他的灵命就突然在那一次我们的认罪悔改以后，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当然包括他去 iHub 对他有影响，但是我觉得他整个那个情感的释放好像就从那几个礼拜前的一个我们对他的认罪悔改一下就有一个很大的翻转。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很感谢神在我们家所做的工作。
还有没有想要有这个一位榜样的？一定是因为我们这个是慢慢一步一步的会啦，怎么样成为榜样？因为带来祝福啊，信心，带来祝福给我们的孩子。如果没有，就要。就做牧师了，我来讲解我们这个第二个的前半部分，好吧？
感谢主，谢谢师父，你们每一位的到来都很重要，感谢主。我们教会的目标之一是立约的家庭，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立约的家庭呢？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建造神家的文化。这个神家的文化有一个要素，就是两代同行这是我们教会过去比较薄弱的环节，但是现在要来特别的来重视来重视。所以呢怎么样落实这个两代同行呢？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具体的途径呢，就是要三股拧成的绳子来落实两代同行大家注意两代同行是通过三股拧成的绳子来落实的这三股拧成的绳子呢，就是这个教会、家庭和这个孩子个人三股拧成的绳子就是来落实这个两代同行。所以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讲座就是来落实这个两代同行，透过这个三股拧成的绳子。那么呢我们使用了这样的一个教材这个教材呢，它的这个作者呢是这个多伦多 Blessing， 就是多伦多的祝福里面的这个内在医治的那个创始人那之一他的这一个传承就是体现在这个孩子兴起这个下一代的身上这个他是创始人之一是那个领袖，他带有这个多伦多祝福这个功高 啊，所以他洗脱了这个材料啊，清洗燃烧的心灵啊。我们这个是第二堂，第一堂呢啊，主要是讲的就是这一个榜样啊，榜样的作用啊，他强调的是榜样。那么呢，这一个榜样啊，这一堂呢，他强调的是爱的事实啊，爱的事实。那么呢，这个榜样和爱的事实啊，就是有什么关联？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啊。所以呢，这个榜样呢，它关乎是培养敬虔的一代，培养敬虔的下一代。榜样是关乎培养敬虔的下一代。那么，什么叫做敬虔的下一代呢？这个敬虔的下一代，就是说持守，能够持守这一个基督信仰的这个下一代啊，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信仰能够被下一代能够来持守。那么呢，他怎么能够来持守呢？就是父母的榜样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父母没有榜样，只是教导、吩咐、命令、管教，那么呢，他很难培养敬虔的后代，很难持守下一代啊。所以呢，榜样是关乎培养这个敬虔的下一代，就是能够持守基督的信仰。那么呢，这一个爱的这个事实，这一堂呢，它是关乎什么呢？它关乎的是培养火热爱神的下一代啊，它的要求更高了，不只是持守这个信仰不放弃啊，而是要火热爱神，要培养火热爱神的下一代。为什么要培养火热爱神的下一代？为什么要培养火热爱神的下一代？迎接基督再来，要成为心腹，他们是心腹战士啊，他们是心腹的军队啊，他们是要迎接基督再来。所以下一代不光是持守这个信仰，而且要火热的爱神啊的下一代。那么呢，这个火热爱神啊，怎么样来体现呢？那、怎么体现是火热爱神呢？啊，那么具体来说，就是要把活出第一诫命，要把第一诫命尽心尽意尽心爱神，要能够落实我们的下一代，落实在我们下一代身上，那个才叫做心腹的战士，心腹的军队。那么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培养兴起火热爱神啊，活出第一诫命的这一个下一代呢？啊，这个父母的这个关键是什么呢？这个父母啊，他的这个关键呢，就是要啊，一个关键就是要满足孩子爱的需要。他关键在这里啊，他要持守这个信仰呢，他需要看到榜样。他如果要火热爱神呢，他的这个爱的需要需要得到满足啊。大家记得，这个是整纲性的，不然你要理解这一课，这是整课性的啊，这个纲领。啊，所以呢，这一个，因为为什么这个培养火热爱神的下一代，它的前提条件是这个父母要来满足孩子爱的需要呢？啊，这个跟神的设计有关，神创造人他的设计有关啊。所以呢，这个神在造人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爱啊，作为一种人的基本的需要。他造人的时候，包括在神的形象里面，爱是一种人的基本的需要。那么呢，这个人的这个爱它是从哪里来呢？那么呢，按照神的设计呢，首先是从家庭里面来的。他小的时候，特别是他刚生出来的时候，他是在家庭里面来的啊，然后才会从神的子民啊，立约的子民这个里面来啊，然后他才可以真的去跟神接触啊。他不是一生下来他就会跟神接触，知道吗？他生下来是在家里接触爱，然后在神的家里接触爱，然后他跟神啊能够来直接的接触。所以呢，这是神的设计，家庭是孩子接触爱的开始啊。所以呢，这个父母的责任啊，父母的责任不仅是在物质上养育孩子啊，那个当然是他的责任之一，但是父母的责任比这个还要更高。是父母的责任是要 在家里面向孩子们来展示什么？小孩子生下来他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他只知道什么是父母的爱，那他是知道的啊。他如果小时候得到了父母的爱，他长大以后他就会知道什么是什么啊。他如果小时候从来没有接触这个领受这个父母的爱，他长大以后非常多的障碍，很多的困难，很难活出第一诫命，非常挣扎啊。所以呢，孩子从小就要在父母那里领受爱，然后他长大以后他再逐步的来领受其他人的爱，来领受神的爱，然后呢他在学习啊，用爱来回应神，也来回应人啊。所以呢，这一个啊，这个小孩子啊，他的这个自我的身份，他的自我的形象，他的这个自我的价值，这一些的这个根基就是在他家里小时候奠定的，就奠定了他长大以后他是怎么样看到自己，他认为自己是否有价值，他自己的身份，他是谁啊，他都是有小孩子的时候就奠定了这一些的根基啊。所以呢，他长大以后他的根基很牢，他长大了以后呢，他才充满了信心来面对这个世界啊，比他人，而且呢他能够来活出这个第一诫命啊，能够活出这个第一诫命来回应神的爱啊，拥有一个火热爱神的心啊。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啊，小孩子要有火热爱神的心，他小时候他需要来领受这个从父母那里来的爱啊，这个父母要从小就来啊，这个把这一种的爱去满足这个小孩子的这个需要啊。所以呢，这一点呢就非常的啊重要。那么呢，我们就是要啊来看一看啊这一个啊父母对孩子的这个价值的秩序，我们的这些教导跟我们的这个文化啊里面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想一想，通过你的观察，从现实来看，华人的父母最看重孩子的是东西是什么？最关心的
成绩
啊，成绩。还有呢？还有啥什么？
健康
。还有呢？
就是才干。
才干属于知识。
品格
。品格很好。这些呢，是我们熟悉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德。这是什么？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这是我们小时候啊看中的三样事物。但是呢，现在这一样呢比较看清。现在的人对这一代已经比较看清了，啊。所以呢，这两样还是保持了，这个是传统啊，就像是传统。然后呢，他可能加上了一样，
享受，
怎么样才能享受呢？现在有财产，啊，当这个知识、健康不能够拥有的时候，就考虑给这个孩子留一些什么财产。这个是很现实的啊。现在呢，这个德比较看清了，财产呢就比较加重了，就这个往低端在移动，这个价值秩序往低端在移动。所以，但是我们呢，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的心腹啊，那么我们呢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看到，在这个之上还要加一个灵性，就是火热爱神，这是属于灵性。这是属于灵性的范围，它跟神的关系 啊，它是属于灵性的范围。这个灵性的范围呢，它跟这个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呢，你就看到我们的价值观需要改变啊，我们的价值观需要改变，因为这一个灵性，这个爱是恰好是落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之外的。所以我们需要先来进到我们的灵性啊，才可以培养活在爱神的一代。你在文化里面你找不到，以前的文化还有重视品格，现在连品格都看清了啊。所以呢，整个的世界的这个道德是往下的，整个世界啊。所以呢，我们是要往上升，我们不是否认这些价值，这些都是神的创造，都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要学习神的优先的教旨，圣经的这个教旨次序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一个灵性啊，这一个爱神托付给我们的啊。所以呢，我们发现呢，这一些的这一个啊，这关于爱、关于灵性的建造，在这一个现代的这个研究的里面呢啊。也被证实了，也被证实了，啊，这个材料里面它引用了两项研究，啊，两项研究，这个两项研究就是说来证实了圣经里面的这些关于爱的这个事实，啊，第一项研究呢就是叫做基础信任 （foundational trust）， 基础信任。这个词是哪个创造的呢？是叫一个心理学家啊，叫做埃里克森啊，心理学家埃里克森，他创造的。因为他做了大量的关于这个人啊，一个人的这个成长啊，怎么样是成长的这样的研究啊，所以呢他就提出了这一个啊两个的观念啊，一个是关于这个身份啊的一个观念，一个呢关于信任的观念啊。他发现呢，这一个一个人的身份危机，往往可以追溯到他小时候，特别是在一岁啊，从出生到一岁，从母腹到一岁出生啊的时候啊的那一个这个基础的信任啊，就是那个成长经历。就是从母腹到出生一岁这个阶段的这一个成长经历啊，这个阶段的成长经历，这一个成长经历是培养基础信任的啊。所以呢，这一个他定义这个基础的信任呢，就是说他身边所接触的环境啊，是一个安全可靠的一个地方。而且呢，这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呢，是在一个家庭里面，特别是这个婴孩跟他妈妈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就是决定了这个基础信任的这个形成，啊，是这个形成，它是关系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而且这个安全可靠的环境的核心就是这个婴儿跟这个母亲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质量。啊，这一个就决定了他的这个基础的信任，啊，所以呢，他从这个母亲那边啊的这个关爱和养育的里面呢，他就可以得到这一个基础的这个信任，他就会体会到，他就会感受到自己的这个价值，啊，所以呢，这一阶段的这一个啊关系啊，他的经历。就决定了他对自己的价值、他的安全啊、他的自我形象、他的身份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所找的啊所找的。那么呢，他这一个时候呢，就决定了他的这个基础的信任。如果他是正常的，那么呢，他的这个基础信任呢，就是一个健康的。这个基础信任健康的人呢，他长大以后，他就能够健康的跟人交往，而且他也能够没有拦阻的可以跟神来建立关系。如果反过来啊，这个小孩子在这个阶段没有 得到这个基础的信任，那么长大以后呢，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安全感，然后呢，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而且呢，他的自我的价值他没有内在的价值，他只能够到外面去找到人的肯定，或者去抓得取了一些成功啊，得到一个什么地位去抓取这样的价值，但他从来不认为他自己有价值。他如果成功了，他就会很骄傲；他如果失败了，他就会自杀，他就认为自己一钱不值。啊，因为他的这一个基础的信任没有，那么世界对他来说呢，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是一个竞争的环境，啊，是一个敌对的环境，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他就会这样，啊，所以呢，他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缺少了这个基础的信任，他这个基础的信任呢，是从他的这个母亲的这个关系里面来，啊，这个是一项研究，啊，第二项研究呢，就是这一个。这一个叫做基础的爱，啊，就是叫做在这个内在意志里面叫做 Storge 就是基础的爱。这两个研究呢是平行的，啊，都是研究这个小孩子一岁以前或者两岁以前这一个阶段，啊，他的这个成长的关键。那么呢，他这个两个研究所用的这个语言呢稍微有一点其实是很相关的，一个叫做基础信任，一个呢叫做基础的爱啊 ，Storge。所以呢，这一个讲到这个基础的爱啊，这一个词呢，我们就想到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啊，另外三个爱啊，我们就是比较一下啊，一个呢叫做这一个阿格佩啊，阿格佩它是主要是关乎一个人的决心，一个人的意志。啊，他是以对方为中心的，啊，愿意去满足对方的需要，啊，这样的一种啊，这个爱阿格佩。另外一种呢，就是Eros 啊，就是一种啊，这个吸引力啊，特别是异性之间啊，两性之间的一个吸引力啊，叫做 Eros。另外呢，就是一种啊，这个它这个主要在情感方面的 Eros。那么呢，这个还有一种 Philia。就是友谊上面的啊一种啊爱，那么呢，这个 Storge 呢啊是叫做基础的爱啊，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基础的爱的研究，他也发现呢，这个基础的爱是在一个人啊在两岁以前，在母腹里面，他两岁以前呢，他就啊形成的啊这样的一种基础的爱，这一种基础的爱呢，跟三种的这个有三个元素。都是能够来增强这一个基础的爱啊，通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呢，就是身体的这个爱抚，就是身体的这个关爱啊，抚摸这些啊，这是一个渠道，对小孩子身体的接触啊，就会给他有这个基础的爱。另外呢，就是语言的声调啊。这个讲话的这个声音的柔和，啊，这一个声调啊，也是会产生这一种这个基础的爱。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眼神的接触，这个眼神，啊，注视用阿克的眼神来注视，它也会产生这个基础的爱，啊，所以呢，都是近距离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身体的抚摸，这一个。语言的声调和这一个关爱的眼神的接触都是近距离的啊，这一个而且都是这一个母亲啊，特别是母亲父母也可以跟这个孩子这种三种主要的途径啊，他就可以来啊传递这一个基础的爱啊，所以呢有一项研究啊，就是说，是叫做本杰明博士啊，有一项研究是他就是发现的研究的结果啊，他研究在100多年前这个美国的这个孤儿院啊，他通过数据记录，他查证，他发现这个美国的孤儿院在100多年以前呢，这个他有个记录，这个记录是很非常惊人的。就是什么惊人的记录呢？99%的这个婴孩在7个月之前都死亡， 这个死亡率差不多到7个月，在这个美国的孤儿院只把这个孩子只能够养到7个月，在7个月以前都死掉了啊。那么呢他就去研究这一个原因啊在哪里呢啊，他们发现不是这个卫生条件不好，也不是他的这个营养不良，都不是，不是这个物质条件。他研究的这个结果呢，就是发现呢，就是这一些孤儿院里面，他的人手的安排、服务的方式，没有给这个婴孩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身体的爱抚，温和的这个语调和这一个眼神的接触，他没有做什么，只有一些服务人员在那里为他们换衣啊，喂食，就只有这些，啊，所以就导致了这一个99%的这个死亡率。然后呢，他们后来经过这个改进啊，改进这个环境以后呢，这一个情况才有了几个一个翻转。啊，有一个根本性的翻转，啊，这样的研究呢，就是在现代也有啊，也有现代类似的研究，啊，就是发现啊，这一个对于这个婴儿来说，这三样的这个啊，这三样的这个基础的爱是不可缺少，是不可缺少，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啊。婴孩把这个婴孩贴近这个父母的这个心膛，我们看到现在的这很多的背包啊，都是包在这个把那个像个袋鼠一样的啊，把这个孩子包在这个胸口上啊，这些都是增加这个孩子的这一个身体的这个接触，让孩子能够听见父母的这个心跳啊，常常能够啊用啊手去抚摸啊，然后呢，这个小孩子一生下来啊，他的视力啊，就是他能够看见他的这个母亲的注视啊，他就可以看见他母亲的注视。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啊神的这个设计啊，所以呢，这一个啊语言的这个跟孩子说一些爱的话语。啊，唱一些摇篮曲，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满足这个基础的爱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啊。特别是这个身体的接触呢，它会产生这个化学反应，它在这个孩子身上，啊，这个孩子身上呢，产生这个化学的反应，而且呢，它就是说，它会有产生一种叫做内啡肽，啊，内啡肽这样一种的这一个分泌的这个氨基化合物。啊，是由这个人的脑下垂体和脊椎动物的丘脑啊下部啊，就是分泌的一种氨基化合物啊，所以呢，这个身体的接触，这些爱的抚摸，能够在孩子身上产生生理的反应，分泌出一种这个氨基化合物，叫做内啡肽啊，内啡肽。所以呢，这一个啊内啡肽，它的这样的一个，就使得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基础的爱啊，能够得到满足，而且呢，他能够被啊健康的啊，就是建立起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啊，这一个三者的这个途径啊，能够建立孩子这个基础的爱。比较一下这个。啊，另外一项研究是对夫妻关系这个爱的语言。那么呢，我们啊对照一下这个爱的语言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三种基础的爱的途径呢，啊在成年人男女关系上面继续的保持啊。所以呢，一个叫做身体的接触啊，另外叫做肯定的言语，那么就是说话的语调就变成什么肯定的言语。那么呢，这个精心的时刻就变成什么？眼神的接触，眼神的接触就变成精心的时刻。这一个说话的语调就变成肯定的言语，啊，这种身体的爱抚呢，就变成身体的接触。所以呢，你就看到他长大以后，实际上稍微扩展一点，他都是在那个婴孩所需要的那个爱的途径。那么长大以后呢，增加了两样，一个是什么？服务的行动，另外一个是什么？惊喜的礼物。啊，惊喜的礼物。所以呢，他就是长大以后他增多了 这个爱的途径，但是基因本的爱的途径并没有改变啊。那么呢，这就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啊，很多的启发。那么有什么启发呢？首先啊，作为这一个父母，如果你的孩子很小，两岁以下，或者你还准备再生孩子，那么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就要培养孩子，要满足孩子这个基础化啊。那么呢，这个是非常要付代价的啊。很多人这就涉及到价值观啊，涉及到价值观啊。你是要满足孩子基础的爱，还是要去啊，为去得到一些别的东西，这就是你要选择啊。所以呢，比如说在这个孩子一两岁的时候，你就去工作啊。过去在中国啊，有的人一个月以后就去工作，或者三个月以后就去工作。那么呢，这一个把孩子就丢给幼儿园，那么小孩子在幼儿园长到了，他的这个基础呢就清楚。所以我们要给孩子更满足这个基础的爱，那么呢，我们就是首先呢，就是需要啊，不要去工作，要暂时要放弃这个工作，特别在孩子两岁以前放弃这个工作，要亲自的来带你的孩子啊，不要把这个孩子交给这个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啊，就是请保姆去带啊、佣人去带，而要自己亲自来带啊。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都是，而且呢，我们在教你带孩子的时候，你要啊，要注意满足，要这个是透过三种的途径去满足孩子基础的爱。你在教你，你也可能把孩子放在一边，你去干你的别的事情去了啊。所以呢，我们在教你啊，你要注意啊，要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啊，注意力放在这孩子身上啊，去啊，抚摸，去跟他教他谈话啊，去跟他唱歌啊，去跟他啊用眼神来啊这个接触他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让我们呢啊还有这个小孩子的父母一定要注意看重啊。第二就是说，你的孩子现在已经大了，过了两三岁啊，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龄，那你要怎么办呢？你还可以弥补，因为他的这一个基础的爱，当然我在那个时候会是最有效的啊，因为他那个时候接收力是塑形的时候是更加有效率。但是这个人性呢是有弹性的，他不会一成不变，说这个人两岁以后就一成不变，不会。这个人呢，他是可以改变的，他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呢，即使你过了那个年龄，他的这个需要其实还是延续的。所以呢，你要去补足他啊，要用这个爱的语言呢去补足他啊。你过去没有给他关注，你现在给他更多的关注啊。你过去啊缺少了啊这个精心的时刻，现在你要更加给他啊这个精心的时刻。所以这个爱的语言可以用在孩子身上啊，孩子身上也可以用啊这个爱的语言。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这一个培养火热爱神的一代，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服侍，就是我们的服装啊。所以我们呢要特别的来看重啊，这就是我要讲的。
幸好你
来
放一个视频啊，大概几分钟。这个小孩子的母亲去世了，
他带的小宝宝，
他的姨妈跟他唱他怀在肚子里面的歌，替他看他的表情。
You don't know how strong my weakness is, how much it hurts me.
小宝宝好像听懂了歌词中的深情，也似乎体会到了思念的苦，水汪汪的大眼睛开始泛红，闪烁着泪光，然后流出了感动的泪。妈妈唱到心酸处，小宝宝难过的眨着眼睛，陪着妈妈一起心痛。
Missing you, wake up, missing you, torture。
小宝宝仿佛听得懂歌词中的爱，他眼泪婆娑的同时，又微微的扬起嘴角。伸出眼泪，又流露出笑容，酸酸甜甜，这就是爱的感觉。小宝宝真的心痛到了哭出声音。孩子的眼泪不会说谎，被母亲充满母爱的歌声所感动。俗话说母子连心，这正是最好的写。
就是我还没看到这种，他这个孩子就是说的妈妈去世了，然后到了阿姨了，就他妈妈怀他的时候经常唱这首歌，所以到阿姨在他五岁时候唱。你看这小孩子那么小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识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爱的事实啊。谢谢。我想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分组讨论，就是说分三个班组啊来带你讨论。我们想所以这一课是对小一点的孩子，就像刚才小牧师讲的，就是说两岁以下的孩子就是非常有帮助，有鼓励母亲啊在家要来养育自己的孩子，这个看得最重要。能够如果有条件了，就是一直把它抚养的稍微大一点，那就更好啊。但是呢，我们很多孩子都大了，刚才也讲过，仍然可以去施主我们的爱。我想我们等一下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想，我们怎么样在家里来操练。比如说我们从身体的抚摸，它里面有一个例子讲了，等一下你们可以去拿那个那上半课啊，第二课，他说他一个儿子。就说突然说我不愿意拥抱了，但是他的爸爸妈妈仍然就是那姐妹和他的先生John仍然每一个夹心面包抱着他。后来到了这以后，他又开始恢复这个愿意的爸妈来拥抱他了。就说我们仍然可以去拥抱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也学习我们的语调要温柔。有时候我们脾气来了，可能就声调就会要辈分就要加深啊加高啊。我甚至看到那些少年的他讲话的辈分好高，我说你怎么这么高的音调在讲话，而且他很那种 emotion 是很强，所以我们要这也是个榜样，就是我们讲话的声音学习温柔的讲话，还有就是讲话的眼神看好，就是关爱的眼神看好，我们可以操练。然后呢，五种爱的语言呢，我们那里也有，可以来借助来帮助这个孩子，他的爱的语言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用这种爱的语言来向孩子来表达我们的爱。所以我们等一下分成三个组了。我想十岁以上的就是少年班的，我和小红就一个组。然后八九岁，我想叶萌呢，带一个组。因为他现在在培训那些八到九岁的孩子。然后八岁以下来就是去把他拿一个组。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操练来爱孩子爱配偶，好不好？就这样。然后接下来呢，在每个组都可以有一些祷告，因为如果有一些上一课成为榜样的这个见证呢，彼此也可以分享一下。然后最后的时候是不是就分来自己就来祷告结束就可以了，好吧？我们微信继续的联系，希望大家有这些彼此鼓励的见证出来哦。好，那我们那边有一个班呢是八九岁的孩子有几个啊？那孩子的母亲？ 就
我几个小孩子的就一小的那一小
那就一小了 OK 好那就只有两个吧。